艺术从来不止一种看法，欢迎你来收听艺术折叠，我是祝宇杰。
相信很多人都看过艺术家杨圆圆和舞团奶奶们一起踏上的跨国之旅，那是从旧金山出发，一路经过拉斯维加斯、夏威夷、古巴、哈瓦那，还到了中国的上海和北京。这段旅程也是对海外演艺华人的历史追忆，特别是在海外演艺圈中的华人女性这样一个主题的研究。为了致敬曾经导演《女人世界》的吴锦霞，杨圆圆把自己的这部影片也取名为《女人世界》。其实呢，杨圆圆已经有很长时间都在关注海外华人的一个生存境况，她花了很长时间利用了这种社会学田野调查的方法，一直跟随海外华人这样一个身份改变的轨迹，地域的改变，人生的经历也在不断的发生改变。对于移民来说，不同的地理和文化复杂交织，滋生出了这种混合的身份，也是全球化进程中的一种独特的现象。就像我们去了海外都会去一下唐人街吃东西，或者是去逛一逛，杨圆圆也会把自己的视线放在唐人街，因为对于很多海外华人来说，唐人街既是他们的落脚点，也是他们的跳板，在这里也发现了很多令人心酸或者动人的故事。那这期艺术折叠，我就邀请到了年轻的女艺术家杨圆圆，和圆圆一起聊一聊她的创作，以及她创作背后她在海外华人身上的那些发现和捕捉。那请圆圆先跟大家打声招呼吧，非常欢迎你来做客我的艺术折叠。
大家好，特别荣幸能够受邀参加小兔的这个播客。
其实我和圆圆今年就是互动的非常的紧密，因为我们合作了特别多的展览。
对的，我今年其实参加的展览好像不算特别多，因为其实今年有很大一部分精力是在做两个纪录片项目，但是参加的展览里面好像有一半都是小兔策展的，所以特别特别感谢小兔。
其实这个疫情是不是对艺术家的这个影响，你明显的感觉到了这个展览的次数、频率或者是机会在变少？
我觉得就是我参加展览少一些的原因，主要还是因为今年那个在做这个纪录片嘛。但是确实就是很多的展览都被延期，很多美术馆因为就是疫情要被迫暂时关闭这种情况。然后其实从拍电影的角度来说，受到的影响可能都很大吧，艺术行业、电影行业都很大，因为出行变成了一个非常困难的事情。
既然提到了你这一年都在忙纪录片，不如你稍微的介绍一下你现在在拍摄的这个纪录片。
我今年其实在拍摄主要有两个纪录片项目，就是受到香奈儿和 PSA 的委托拍了有一个叫手艺在心的项目，就是他们有一个叫新文化制作人这样的一个大的合作项目，其中现在第一个部分是叫手艺在心。那其实这是一个 open call 的展览，他们希望能够关注手工艺，让手工艺重新就是回到我们的当代生活内。因为大家都知道，随着就是我们生活节奏改变，手工艺就是在不可避免的经历一个消失这样的情况嘛。那其实你怎么把它留下来？所以这个展览后来他们选了两个项目，一个是那个左静老师和王燕芝策划的一个项目，然后另外一个是冯立新和吴友，就是这两个项目，一个是和当代艺术中的手工艺有关，另外一个是和乡村，就是当代生活中的手工艺，可能就是更从设计的方向，更实用性的手艺的这样的一个方向。然后我就是给这两个展览拍了比较深度的纪录片吧，就从他们这个 open call 开始之初，我就一直在跟，包括其实就是我觉得我们纪录片的创作过程其实也对于就是策展人对于展览的构思也产生了一些影响，就是一个共同生长的过程。这个项目对我来说，因为我觉得我自己一直是作为一个参加展览的人，一个艺术家的身份，然后其实我参加了这么多展览，有很多展览能够留下一本画册就不错了，可能留下三两张展览现场照片，但是其实策展人当时在背后的构思很多时候是没有办法被留下来的，这个工作的过程。而且尤其是因为手工艺这个项目它有非常强的在地性，我们只有通过纪录片的方式能够把这个在地的影像真正的带到观众面前，让观众更好的看到这个展览背后的各种东西。所以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好的事情，就是能为有意思的展览去拍深度的纪录片，就有点类似于一个散文电影的方式。因为策展本身 就像是一种写作，一种就是把艺术家的作品、观念、图像、文本，然后各种各样的东西结合在一起的写作。那其实我们的纪录片就像是一个配合策展人的方式，把他的观念和展览中的东西以一种影像书写的方式传递出来。所以我觉得这个项目已经完结了，然后我觉得这个项目还是挺特别的一个工作吧。另外一个项目还在进行，我是受到就是英国的 Asymmetry Art Foundation 委托，在拍摄一部和中国当代艺术有关的纪录长片，有一个身份的转换吧。因为那个我自己一直都是做艺术，然后我自己曾经还有一个身份是艺术世界杂志的编辑，曾经作为写作者，然后又作为艺术家，在这个行业当中从18年以后我开始拍纪录片，所以其实就觉得在这样一个时间点受到这样的邀约是一个挺有意思的事情，就我把我过往的三种身份的经验可以结合，然后在现在就是做了一个转换，就是我从镜头前的人变成镜头背后的人，这个行业中的各种前辈、同辈、朋友、老铁，就是各种各样的人对话，这个也蛮有意思。然后这个项目我们还在进行中。
听上去圆圆这都是挺有收获的，一直在拍摄东西，而且对我特别有启发。一个是你跟 PSA 这个合作，我觉得好像这种纪录片式的对于工作的记录，特别是对于策展人工作的记录，真的是非常的稀少。因为在过去大家只是把这个目光放在了艺术家的一个生产环节啊，就艺术创作的环节，但是对于整个展览的生产好像其实是变得有一点点神秘。因为自己在做这种就是策展的一些历史的梳理的时候，我发现里面其实是有特别多的故事，因为很多艺术家很早就介入了，所以我对你做的这个工作就是非常的感兴趣。圆圆一直以来就是特别关注这样一个以围绕二十世纪全球移民大背景之下这种个体的一些身份，或者是根据自己的地域的改变这种复杂身份的变化。我觉得你是对这种海外华人有一种巨大的体恤，特别是对于海外华人这种女性们，你一直就是去做观察，所以我对圆圆的作品也是一直觉得有很多的思考在背后。可能也是因为咱们都有过在海外这种学习生活的背景，我们也特别了解海外华人的有一些这种不容易吧，就是润学其实是背后是很艰难的，就是润是容易的，但是你真正的去扎根生活，那个是一个很复杂的过程。所以今年在厦门奥尔勒影展，我作为这样一个发现奖的策展人，我也是提名了圆圆，然后要跟圆圆在这个厦门去做一个个展。圆圆也是为这个展览就是想到一个特别好的名字，叫造香。不如圆圆可以先介绍一下你为什么想到了造香这样一个题目。
造香的英文名是 Make It Home，这其实是我之前也听过的一首歌，我觉得我还挺喜欢这个名字的。它是有一个就是这并不是你的家，但是你要把它变成你的家，它是一个行动，它是一个动作，它是一个正在发生的动作。然后我觉得这个名字其实特别契合，因为这个展览会包含四部短片，还有就是一系列摄影和相关的文献。那其实我觉得就是这样的题目非常契合于就是我们片子中的每个人物，他们的当然他们的经历不同，故事发生的时间点不同，身份不同，来自的地方不同。这里有上海的，这里有就是香港和广东的粤剧演员，这里面有古巴华裔，然后后来变成了难民，然后这里有形形色色的，还有在美国的唐人街的这种历史故事的导游，这个里面有各种各样的人物，但是他们都有在生命中的某个时期或者长期的一个时期在经历造香 make it home 这样的一个过程和一个心理上的这样的一个 transition 的一个这个变化。就是这个其实也是一个怎么说呢，其实这是一个我何处为家，是一个我长期以来一直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不仅仅是在拍摄就是海外华人这个项目开始，其实再往前，比如说我之前有一个项目叫大连幻景，然后这个项目其实关心的是近代中国史中就是其实跟日本遗孤相关的这样的一个叙事。那个项目当时的那个核心的发生地点是大连，然后站在了一个100多年的这样的一个历史时间轴上，把来自各种各样不同地方的移民在大连的生活，包括日本，包括就是闯关东的，希望站在一个更长的时间轴上去非二元对立的，能够就是不是那么非黑即白的，不是那么二元对立的，去深入到就是具体的每一个个体命运 身份复杂的个体命运身上，然后去讲述这样一些人曾经生活在大连，他们的足迹是否有交错这样一个故事。其实我还曾经在巴西拍过移民的这种摄影工作室的故事。比较长期以来我工作的一个特点都是说我比较愿意就是站在一个更长更宽广的地缘和这样的一个时间范围下去看待就是这些个跨越边界的这些个体故事。他们怎么说呢，就是每一个项目都有一个不同的大的语境。就特别喜欢博尔赫斯的一个比喻啊，就是他说我一辈子都在写一本书，虽然我的写的每一个故事都不一样。然后我觉得如果我们站在一个更长的时间轴上，我也会挺会愿意想，就说那其实我做这些项目他们彼此之间都是息息相关的。因为归根结底都是在讨论，就是在我们这个星球上不断的在迁徙，不断的就是说在文化之中切换，在身份之中切换，这样的一些人的遭遇和故事和他们的一些创造。
因为我之前读约翰伯格特别的多，约翰伯格曾经就是花了很多的笔触来描写那些欧洲的移民，就是记录他们的一些故事啊，怎么背井离乡，特别是针对这个战后，然后很多这种欧洲的移民到了另外一个新的一个地方去寻找生存的机会。那我就很好奇，你最初就是对移民这个话题发生了巨大的兴趣，你还记得那是怎样一个契机吗？
我比较小就出国留学嘛，我是高中上完了，在国内上完高中就出去读的本科。其实在上学的时候我并没有真的就是说开始去拍跟移民相关的话题，但那个时候我就会对比如说海外的华人的中餐厅就是这样的空间非常感兴趣。很多年以后后来在做巴西就是那个在视线交错之处这个项目的时候，我还把我上学时候的那个感受写了进去。我印象很深，就是我第一次去到一个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在伦敦的中餐厅，我当时是觉得我像走进了一个时间胶囊里，房间里的一切元素它让我感到亲切又陌生，就是它似乎是停留在了就是这个可能是这个餐厅的老板移民到英国的那个时间，就是那个电视让我感觉在放的是十几年前移的民，十几年前的节目，然后那个空间的陈设也是一个稍微有一点十几二十年前的那种风格。你知道大部分的海外华人其实就是广东裔的居多，我不确定，因为我当时并没有跟那个老板交流，就是我觉得就是他的那个空间其实混搭了很多不管是我大陆其他地方还是广东，就是这种各种各样在海外比较流行的中式元素混在了一起。然后我觉得当时的所有的那个体验就是我印象非常深刻，但是就是时间胶囊这样一个感受就是对当时给我的冲击蛮大的。我应该是从大学毕业那一年，我其实当时就是非常感兴趣于就是这种一直非常非常喜欢就是约翰伯格的写作，其实就是他关注的那一类在战后经历了移民的，不管你是说犹太身份还是说是欧洲其他地区，就是我经常会关注有这样身份背景的作家的自传式的写作。我当时读了非常多的这种就是半自传 half fictional 的这种作家的有移民，像 W.G. Sebald， 对，我非常非常喜欢他，塞尔巴德吧，中文的翻译应该是叫，然后当时就读了很多他的东西，而且对于就是塞尔巴德把摄影和自己的切身经历结合在一起的这种写作的方式我特别特别感兴趣。对，所以其实兴趣应该上学的时候就有了，但是其实真正的开始关注这个方向可以说是毕业以后的创作吧。不过还有一个角度，就是因为我自己是一个北京人，其实我从小会经常有一种疏离感，就是对于这个城市我经常会有一种就是在这个城市里也有一种何处为家的那样的一种感觉。可能是因为就是城市的建设发展太快，我经历的青少年的那个时期就是一个 pre-2008 北京申奥成功以后，就是北京进入了一个非常高速的这种变化，那它一方面当然是带来了很多机会与可能性，但另一方面其实你这个城市里有很多就是城市空间高速的迭代。我早期的很多作品是和中国的就是这种城市化的变化以及就是人在其中的这种疏离感也是有很多关系的。包括我上学的时期其实我拍了比较记录性的项目，这种无特征的空间，就是那些个被改造的像是一个 non place 这样的一些空间，我当然拍了很多这样的摄影， 大画幅、中画幅各种拍的，然后也拍过北京有一条河叫永定河嘛，然后它在历史上有一个名字其实叫无定河，因为它曾经历史上有很多水灾，但后来这个河就一直是干的，很大一段它那个河道都是干的，就是现在永定河的这种绿滨公园已经建好了，但是当年就是一个正在改造的过程，然后当时又记录了很多这个沿着河的这样的一些人的生活景象和河道的改造，还有一些工人的状态，所以其实这也是我作品早期一个面向吧，就是关于在中国的这样的一种 displacement 那种状态。
圆圆刚才讲的那种场景我自己就是特别的有体会，我觉得好像是华人到了海外之后，他对国家的理解或者对于故乡的理解，他就会对他的那种印象或者视觉就会停滞掉，他在西方他所呈现的他所理解的咱们自己的那种文化就会在这个唐人街很好的被呈现出来，但是我们自己在国内就会发现祖国就是真的是发展的太快了，每天都在日新月异。我记得那个侯汉如和小汉斯他们在做移动中的城市那个展览的时候，他里面就讲到当时西方的那些建筑师在国内说每四天就会为中国画一个新的建筑图纸，就整个就可见我们的那种发展速度之快。所以当我们去了这种海外的一些什么唐人街啊，或者是华人开的餐厅，你看到的东西都是觉得他们对于祖国的那个理解还停留在上个世纪，就有一种那种深刻的印象。所以你会觉得我们对于过去的那种视觉也好，或者是对于过去的那个文化的一个显现，就是在他们的身上反倒是看得特别的清晰。
嗯，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就是因为我觉得在不同的时间点，就是去到国外的移民，而且随着就是他身份的不同，他面临的这个处境也非常的不一样。就是但是有一点觉得是肯定的，就是说初来乍到的移民，因为他对于语言和文化就是都可能他英语说的也不好，然后他可能比较难去融入刚刚搬来的这个新的社会环境，所以他抓住就是他所熟悉的那些东西和他能产生亲切感的群体，这能让他有一种就是 sense of belonging， 他能觉得他感到安全。我们如果说唐人街这个地方，它也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地方，因为唐人街它的诞生之初，它当然是因为华人需要聚在一起，那个时候有各种华人商会，你比如说同乡会，来自同一个乡的一帮人互相扶持，哎，然后在唐人街有这样一个建筑，然后完了另一个乡各种各样的同乡会，再往后其实唐人街又变成了一个非常景观化的存在，因为华人不得离开唐人街去工作，有各种各样这些限制，那唐人街就变成了一个把华人他们只能在这里经营餐馆，经营各种各样的娱乐场所。但是再往后又过了一些年，你知道唐人街又会变成老一代就是华裔的乡愁，就是旧金山后来之前出了一个书，就是 Growing Up in San Francisco Chinatown， 一系列的口述史，各种各样的老人家就是去回忆就是自己小时候在唐人街成长的各种心酸啊、快乐啊、各种各样的这些经历，这个是一方面。那你说另一方面，那你说我们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就是新一代移民到海外的就是大陆的华人，我觉得这又是另外一个情况，因为其实和上一辈华裔的经历很不同，而且其实我们这一代能够拥有的手机互联网，其实可以把海外移民在中国发生的种种似乎是能够就是更同步更紧密的联系在一起了，所以其实就是来自故乡的就是图像啊，来自故乡的消息啊，这些东西变得并不再是那么遥不可及和陌生。但是另一方面核上的东西是相通，你知道吗，就是说人去到那里你都是会需要一个小的社群能够让你感到安全。你看像早年的那些华人为什么粤剧对他们重要，因为那个时候没有电视，那时候早期电影都没有，就是大家工作都特辛苦，然后你唯一能够娱乐和放松的时间就是哎，这边有个小舞台，然后你听着粤剧演员在台上唱唱歌，大家一起在台下聊聊家乡话，嗑个瓜子儿，谈谈来自家乡的消息，然后那个时候没有新闻，然后所以其实粤剧舞台综合了就是既有 news 又有影视剧，然后又有八卦，就是各种各样的这样的功能都汇聚在了这个舞台上。
刚才说到那个越剧，圆圆也是用这个题材就是拍了短片《误接越曲》，这个其实是你在做田野调查的时候你发现了这个越剧的一个重要的就是他们这样一个连接的功能，于是就决定拍摄这样一个短片。当然其实圆圆还有不同面向的这样一些发现吧，因为比如说我们这次展览就有四部短片，《美国亲戚》、《误接奥曲》、《上海来的女士》、《中国城轶事》，都是这个大的一个群像之下的不同的一些面向。其中这个女性移民是圆圆关注了很长时间，也是为此就是做了很多这样一些的创作，所以特别想聊一聊你当时为什么会对移民身份里面的这些女性群体特别的有感情，或者是特别能打动你。
其实你刚才说了，就是说这个展览里的这四个短片，其实他们背后的这个创作过程，包括就是我拍《女人世界》这部长片，其实这一切作品之间的关系都非常的有机和相互勾连。就是从18年开始，其实就是受邀到美国，就是进行一个这种半年的学术交流和驻地项目，受到这个 Asian Cultural Council 的邀请。那其实在这个我当时就很简单的一个动机，我说我想了解更多和唐人街的历史有关的故事，然后我的一个比较 focus 的方向是我希望能去了解更多演艺界的女性。其实之前知道的不多，但我之前就是对黄柳霜 Anna May Wong 就是这样一个大家可能相对更熟悉一点，而且就是几乎是仅有的那个年代在好莱坞你可以看得到的华裔女性的这样的一个身份，我非常的感兴趣，我想了解有没有更多就是这样的人。然后所以其实到了美国之后，我开始去做一个 research， 在这个 research 的过程中有一个女导演我就有点就被她迷住了，就是她叫吴锦霞 Esther Ng， 她是1914年，就其实和黄柳霜年纪差不多，她比黄柳霜再年轻一点，生在美国旧金山，从小就喜欢拍电影。他最开始是一个越剧迷，然后因为那个时候早期电影还没有诞生，然后在他的是长到青少年这样的年纪的时候，最早的有声电影被拍出来了。很快在他才20多岁的时候，他就开始也投入了就是这个电影创作的这样的一个大潮，和当时身边因为其实也不多，那个时候拍电影的几个先锋人就那么几个，他们就开始混在一起，就大家一起开始做片子。他一生就是总共就拍了11部电影，有9部都消失了，就是能够留下档案的其实完整留下只有一部，然后还有一部应该是有一些就是比较支离破碎的这样的一些留档。他这个拍电影的足迹也是从旧金山到香港，然后后来因为战争的原因又回到美国。我因为对他很着迷，因为有一部就是跟他有关的纪录片是香港的魏诗玉导演在10多年前拍的，当时就是这个吴锦霞的人生你知道其实是很长一段时间被历史遗忘，有2大箱子照片在旧金山附近的机场的你知道就回收站被一个二手店主发现，然后弄到了他的店里，逛这个店的呢有一个越剧迷，他发现了这箱子照片，然后觉得天哪，这箱子照片似乎非常的重要，我得联系就是相关的 historian，然后所以他后来研究了香港那边的就是相关的机构，然后所以后来就是说这些照片能够成为之前关于吴锦霞这个纪录片很重要的材料。 anyways 就是其实这个整个故事不管是说就是说这样的一个人怎么会被历史遗忘，然后他所经历的这些，因为我当时看了一个纪录片，我特别希望的能够了解到更多关于他的背景，你比如说他为什么在当时那样的人生情境下他会做出这样那样的决定，而他是一个 openly lesbian， 他就是从小他就一直就是穿男装然后梳背头，就是后来他又搬到纽约，反正不管是纽约还是就是旧金山唐人街还有在香港的人都叫他侠哥来卡哥，我就觉得天哪，怎么会有一个这样的人1914出生1970去世。所以其实以为他的人生为切入点，我有点像是走入了一个声音与视觉，就是这个早期的华人声音与视觉 Sound and Visual Culture 的这样的一个历史。然后那其实以他的经历打开，我发现就是说我应该关注的有3个方面，那一个是早期的越剧，一个是早期的电影，然后到电影从无声到有声，然后到这个电影的美学对就是更宽广的娱乐行业的影响。你比如说那个时期就是在这个 research 的过程中我发现到就是旧金山曾经有一系列就是唐人街的夜总会，但它当然是一个非常特殊时期诞生的产物，但是其实就是在那个时期 你难以想象，就是说原来可以有这么美，跳舞跳得这么好，看起来这么自信的华人的样子。有一个叫 Arthur 东的纪录片导演，就他是在1989年的时候拍了一部那种口述史的那种纪录片，就是在 Forbidden City USA。 他拍摄的这个片子里面，就是基本所有的人都已经去世了。然后呢，我当时就想说有没有可能去看看是不是还有人还在世。
所以你就去联系了旧金山唐人街这个夜总会 Forbidden City 的最后一个这个经营者，是这样一个过程是吗？
对对对，所以你看我刚才说的也比较多，就我觉得这个过程比较曲折。后来去试图去找嘛，因为我还找到了一些，就是除了，就其实你知道这些 research 非常感谢，就是这些个曾经在80年90年代初就是做了这样记录工作的人，因为如果没有他们留下这些非常为数不多的，本来就是少数群体，就关注这样的灰色区域的话题，总共就这么几个人。还有一个叫 Trina Robbins 的人，他写了一本口述史，然后当时就哎，好像有一个叫 Grand Avenue Follies 的舞团依然还很活跃的样子，然后所以我就试图去联系他们，通过他们我才能够联系到就是 Forbidden City 最后一任老板娘 Kobe。 因为 Kobe 不太上网，他没有参加 Arthur 东的那个纪录片，因为 Kobe 在很长一段时间他是拒绝去讲述自己的过去，他不愿意回头看。所以其实我觉得跟他相遇，他愿意对我去展开他的过往，这其实也是非常的幸运。我觉得可能一方面是因为我们之间的情谊，那另一方面我觉得也是因为可能在他就是92岁这样的一个人生时间点，他突然觉得也许我可以换一种方式来去看待我的过去。你知道从吴锦霞开始去做 research， 然后这个 research 的过程，我其实查了很多历史资料，所以其实也是在这个过程中啊，我比如说拍了一些越剧相关的人，我拍了一些就是因为我专门跑到古巴去做 research， 然后拍到了一些就是古巴相关的人，遭遇到了就是说 Kobe 他们这样一群人之后，我觉得天哪，我原本的计划我只是想做做 research， 然后把这些材料看看能不能以一种半虚构或者什么样的方式，我不知道，就是我当时没有预想，我只是想说我想搜集材料。然而我遇到他们，我觉得天哪，我必须要拍一部关于他们的纪录片。除了记录之外，就是没有任何方式能够展现他们那样非常迷人的生命状态，所以其实是在半道的过程中，我决定我要专门拍一部跟他们有关的片子。然后那其实在这个过程后来就慢慢的越演越就雪球越滚越大，比如说我没有想到我想邀请他们去古巴的演出，他们全都欣然答应了。我本来是想我自己一个人再回去古巴一趟，再然后结果他们所有人都想跟我一起去，那 OK， 那我给你们安排一场演出吧。就开拍这个 feature 的过程中也拍了很多其他的短片。回到我们最开始说的，比如拍这个长片过程中，我先拍的第一个短片是和 Kobe 的爱情故事有关的，因为我觉得 feature 肯定是关于他们这群女性舞者的命运和过往，那他的爱情应该有一个单独的短片，就是我唯一的合作搭档，就是当时帮我一起拍片子的摄影师。这个决定也是特别的自然而然。
当你找到 Kobe 的时候，他当时是多大年龄了？因为我记得他曾经是红极唐人街一时的这样一个，在他年轻的时候应该是非常有名的。
我们遇到他的时候他已经马上要92岁了，当时91岁多。
那你要去讲述他的爱情，是让他用口述历史的形式，还是他去分享一些过去自己的这个恋爱的经历吗？
我们拍的全部都是非常精彩的实拍。就是说回刚才为什么我觉得一定要纪录片的方式拍，不是那种就是口述史的方式，是因为他这个人真的太有生命力了，就是他是一个非常热烈的在热爱他的生活的这样的一种状态，在尽管他已经92岁了，你知道吗？就他很喜欢做衣服，说在夜里就说，哎，我今天想把这件衣服做完，我可以不睡觉，我要熬夜熬到2点，我要把这个衣服做出来。他是一个这样状态的人。其实第一次见到他也是非常的幸运，因为我约 Grand Avenue Follies 的人想去旧金山会面，他们说他们马上要在拉斯维加斯参加一场秀，然后我正好就是在等搬去拉斯维加斯的飞机，因为我要参加一个我妈妈朋友小孩的婚礼，所以就赶巧了我也在拉斯维加斯。然后我就走进那个彩排的那个舞台的第一瞬间，我见到 Kobe 我当时就呆住了，我说怎么会有这么华丽的这么美丽的一个华人老太太。 后来我就一直跟着他屁股后面，我说 Kobe 我能不能那个想多跟你再聊一聊。我估计他最开始可能也觉得哪儿来的小屁孩那种。对，后来到了旧金山，随着我们接触越来越多，我觉得可能所有的那些 research 都不是白费，你知道，当你真正遇到这些亲历者的时候，他会有一种错觉，他会说 Do you still remember something something？ 我说 Kobe 我没有从你们那代人过来，我只是 like，就是他有的会忘了，你知道吗？他会觉得我太熟悉，
把你当成了其中的一份子。
对，
然后对对对，其实你还是一个介入者的身份嘛。
对，
也很可爱的一个人。
对，然后呢，另一方面就是他的老伴儿，他在70岁 ，Kobe 是在70岁的时候和史蒂芬相遇的。Kobe 当时的第二任丈夫去世了一段时间，就其实 Kobe 是在一个这样的就是丧夫这样的一个状态，然后反正就是靠跳舞让自己感受好一些，反正后来就是在这个跳舞的这样的地方就跟史蒂芬相识。 Kobe 一生中作为一个职业舞者，那其实是在他的晚年他才觉得他自己是真正是在随自己所愿很快乐的在跳舞。其实说回来，你刚才说我们这个纪录片是怎么拍的，那其实就是他们两个非常真实的人生状态，我们尽可能的就是以一种最密切的真实的我们试图观察到细微的这样一种方式去呈现他们的日常。我觉得很多人看我们这个片子，因为其实后来这个片子在中国放，就是大家的反响还挺热烈的。我去参加了一些放映，会有一些人完了之后就流着泪过来，就说讲觉得很感动。然后他们有些人会有些误解，觉得说我们这个是不是有点像是一个剧情片，因为我们拍的虽然我们的迷你团队只有我和 Carlo 两个人，但是就是他们觉得我们片子的质感很好，他们会觉得像是一部叙事片拍摄方式。那其实我们那个电影一上来的那第一场戏，我们拍了一个非常沉浸式的，你觉得在他们的房间里像是进入了房间改造的一个舞厅，然后他们两个开始跳舞，然后我们用 slow motion 拍的，就是他们两个那种含情脉脉的状态。那其实当时我们是在他们屋子里面，我们自己改造了一下灯泡的颜色，我们会觉得像是我们在与他们共舞的这样一种方式让这个电影开场。其实我特别愿意用这个词共舞，就是拍这个短片的过程就像是我们四个人在一起跳了一场舞那种感觉。
那这个相爱的 Kobe 与史蒂芬这样一个短片，它和女人世界的关联，因为它也是女人世界的一份子，是这样理解吗？所以算不算就是你在拍摄的途中又衍生出你认为非常值得去重新讲述的一些故事，不断的去生长出来的一些东西？
其实不是，其实这个顺序是就是我先要拍的是这个长片，我最开始说的就是说我 research， 后来就是遇到了这群海外华人舞者，然后关于他们的过往他们的身份，然后甚至包括我自己的这个 research journey， 其实这个一个整个的这个是长片的故事。我其实在这个拍的过程中，我并不知道这个叙事弧会怎么发展，但是当他们全部16个美国华人老年人决定说我要跟你一起去古巴，你知道那个时候我啥心情吗？就是我心情很复杂好吗？就是我很开心，但另一方面我压力很大，我也只去过古巴一次呀，你知道吗？
哇，他们真的很勇敢，他们也很敢交付给你。
对啊，然后但另一方面就是说我又要当这个纪录片导演，我又要当这个导游，然后我还要当翻译，可是我也不太会西班牙语啊。但就真的我觉得冥冥之中有很多天助之力吧。然后当时我就是临时一个月临时抱佛脚，在纽约参加了一个叫 Union Docs 的这样一个纪录片的 lab， 当时就说我有这样一个项目，然后我马上要去古巴的唐人街，因为我之前去那 research 了早期的越剧院的历史嘛，就是剧场的历史嘛，其中有一个剧场就是后来变成了画廊，还有一个后来剧场后来变成了武术学校。我当时就说我想在这个地方重现一场昔日的演出，然而我没想到就是这帮美国华人也都愿意跟我一起去，说对，马上会有这样一场戏要发生。然后我就遇到了 Carlo 就是那种就是说你什么都没有也没关系，我无论如何我希望能去帮你，因为我觉得你这项目太有意思了。所以其实 Carlo 是第一个加入我的团队的，而且就是他真的当时就说没关系，你帮我买张机票。所以特别幸运，还好有他。 Carlo 的 Spanish 特别特别的好， 所以其实在这个过程中有很多我忽略到的问题，其实你知道在现场真的非常非常重要，我需要一个西班牙语好的翻译，同时他又是就是那当时这个记录的摄影。然后我当时在古巴还找了一个本地我之前认识的艺术家小哥，就是帮我们当了就 second camera， 所以其实哎，我们有一个这么一个迷你的团队有了，就是这个拍摄的过程远远比我预期的要更有意思和美妙，不仅是在拍摄的时候，还有 off camera 在一起喝朗姆和放松的时候，我当时是觉得除了这个长片 Kobe 和 Stephen 他们应该有一个自己的爱情故事，你知道吗？因为那个当时你知道在把白天大家这种就是一起的活动进行完了，这两个人团队里年龄最大的 Kobe 每天晚上都想出去蹦迪，就是
哇，
这
我好羡慕他的生命力啊，我觉得他比我们有活力多了，
得陪他们去，我又不敢自己陪他们去，我说不行 Carlo 你必须得陪我们一起去，然后 Carlo 就变成了保镖，然后就变成就说我们四个人一起出去蹦迪，然后结果就有一天我跟 Carlo 说不行，我觉得他们两个的爱情故事 deserve a short， 他说我也在想这样的事情，但我觉得应该有，你是导演你先说这个事情，那如果你想拍，我说那你想拍那我们一起拍，然后就变得就特别自然的在这个过程中短片的这个 idea 发生，所以其实是在拍长片的过程中先出了短片，然后后来我觉得哎，其实先出一个短片会对于我们这个长片是一个挺好的助力，就是各种方面来说就是都会是一个挺好的事情，而且这个短片剪起来也比较容易，大家电影行业里的人我觉得大家应该都知道，就是说你做一个长片从各种层面都是非常非常困难的，但短片相对来说就轻松自由很多。
你们当时在演出的时候现场的观众有怎样的一种反应啊？
哎呦，关于这个演出也就是一说都是累，本来其实是找的是那个地方其实以前有一个老的戏院，后来被改成画廊，这个画廊刚好是长青画廊，然后所以我第一次去，然后我就跟他们那块的人接触，我说我想用你的这个空间之后做一场演出，也回溯了你们这个空间的历史，然后我也可以邀请一些昔日的 performers， 还希望能够邀请现在唐人街剩下的为数不多的居民来作为观众，所以这个是我们的观众群的构成，然后当时都说的特别好，临时这几个月都 OK， 然后让我们提交材料都交了，海报我都做了，其实我都拎好行李去机场的路上，他们给我发了一个邮件说我必须拿到古巴政府的演出许可，否则我不能办这场演出，就所有的奶奶们都已经在飞机上了，哦，当时疯了你知道吗，然后我灵机一动，
你当然应该就是对，我在想你这个肯定是头要大了，
我就炸了你知道吗，然后而且你知道就是古巴是你不能上网的，我到了那儿就是说联系人我还得打电话，然后我灵机一动掏出我的钱包，掏出了一张名片，因为在就是几个月前我那次去古巴的时候留了就是古巴另一座老戏院的那个人的联系方式，那个人对我特别感兴趣，因为他是学武术的，他的师傅是个北京人，所以那个人对我印象特好，然后当时就想行，这是我的就是救命稻草了，到了那儿给他打电话，我说你还记得我吗， Do you still remember me， 我用英文说的，他一上来说哎，咱们说北京话然后我说那您帮我个忙吧大哥，那人是个古巴人你知道吗，他是个古巴华裔和古巴本地人的混血，所以就是还好有那位大哥，就是后来他就把他的场地借我们用，后来我就觉得其实那是一个 even better decision， 包括其实武术学校的小孩，然后包括那个唐人街为数不多的老华人，还有就是因为我自己认识几个当地的那种年轻艺术家，反正我就邀请了一些年轻人，然后就是这样的一个观众构成吧，拍摄也挺好的，大家也都挺开心的，到最后就我精疲力尽，但我另一方面就觉得我也是在同一天就是那一天，我觉得当然要是一部纪录长片，有这么多故事浓缩在这一天内发生，
我觉得你自己已经不仅仅只是担任一个创作者一个导演，其实你已经完全就是这样的一个纪录片里面其中的一个参与者，而且甚至你是一个引发这么一个事件的人，还帮奶奶们去做了一场冒险之旅的人。
对，就是那个时候其实对于拍电影没有什么概念，我当时就觉得这事儿得干，这事儿必须这么办，现在没什么别的办法，就这么办了，然后到最后我意识到其实就是我们完全是在超额的就是担任了很多身份就把这事儿给办了。
那后来奶奶们看了这件作品以后有什么样的一些回馈给到你吗？
因为其实我们的长片到现在还没有发行哦，就是我们已经拿到了中国立项，我们还是很希望既然中国后来有这么多对这个项目感兴趣和愿意给我们支持的这样的热心的朋友们，我们觉得我们要让这个片子能在中国发行，所以其实这个过程也比较长吧，就希望能明年让这个片子出来。所以其实这个长片大家还没有任何人看到过，但是奶奶们就是你比如说短片 Kobe Stephen Are in Love 出来的时候，就大家看都很感动吧。然后我觉得 Kobe 和 Stephen 他们两个自己就是第一次看这个片子的时候，我当时特别忐忑你知道吗，而且尤其 Stephen 因为他自己也是一个一直拿着 DV 在记录他们生活的人，后来会向我们去请教就是拍纪录片的技巧，所以我觉得对他说，哎，你们这怎么拍的，就是你们这个拍特别自然，然后他还挺开心的。还好我们先把短片拍出来，要不然我觉得真的会是就是永远永远的遗憾，就是如果没有能让 Kobe 看到荧幕上他的自己。我开始拍他们19年，后来我是自己，就当时因为没有团队没有经费，我就是自己反正就拿着存款，当时我也没工作了，我以前本来还有个杂志的工作后来都没了，反正我就是拎包买器材，我自己回到美国待了很长时间自己接着拍，再到19年底回国，2020年谁也没想到疫情爆发， Kobe 是在2020年的8月份就是突然的去世了，所以其实 Kobe 永远没有办法看到这部长片了，但是 Kobe 在19年的时候特别开心的看到了我们的短片。就是在拍这个长片的过程中，2019年的 Ram Highlights 邀请我参加，我说你让我参加，那不如我和我拍摄的奶奶们我们共同参加，我们想在中国做一场演出。其实这一切也都是我18年始料未及的，然后后来发生了这样的事情，那其实它也成为了这个长片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因为其实奶奶们能回国和做演出，我觉得这个事情意义重大。我特别欣慰能够在她人生的最后，在我们有限能够共度的这两年的时间里，我们把她活得特别精彩和浓稠，我觉得 Kobe 最后是特别快乐的。
哎呀，我觉得真的要特别谢谢圆圆，就是最后能给到奶奶们，而且是一个回国，我觉得是一个很完美的一个结局，对于影片来说，或者对于他们的生命的这样一个经历，他们的体验，有这样一个很美好的在晚年回到自己的家乡。那他们当时回国有没有发生一些有趣的故事，或者他们有些怎样的感受吗？
哦，非常多，就是而且我觉得每个人情况都不太一样，因为有的人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国门再次打开，其实很多华人才有机会能够说返乡，那其实有的人在当时是第一次返乡，然后有的人是后来来过中国，有的人就从来没来过中国，就是会感触很复杂，因为他们上一次回来的时候，你比如说家里很多人还在世，然后到现在其实就是各种变化吧。对，我觉得在片子里面，明年发行的片子里面，大家可以看到更多就是各种各样的这些他们的感受和一些很有意思的就是本地人与奶奶们的互动。
因为圆圆以前也从事过文字的工作，但是现在主要就是用影像为主了，这两个虽然媒介不同，那你觉得对于你来说，就是这种影像的故事的张力，它是不是也有一些很特别的意义，就对你像你这样一个故事的讲述者，会不会使用影像，你觉得能比文字带来一些其他的一些能量？
我觉得我一直是一个讲故事的人，就我一直是在用各种各样的语言来讲故事，然后我觉得影像对我来说是非常核心并且重要的这样的一个原语言，因为我关心的所有问题就是它都是来自真实的世界，来自现实生活的，就我不是一个那种观念或者说非常抽象的这样的一个那种当代艺术创作者，我所有的工作基础都是我站在镜头背后能够看到的世界，可能会提取不同的，比如说摄影有它存在的必要性，影像有它存在的必要性，然后当它在一个项目中就是他们在一起的时候，文字或 会有它存在的必要性，不会特别的就是去固化的想这件事儿。我觉得每一个项目它的比重不一样，你比如说女人世界，那它肯定是一部纪录长片，我们这次造香的这个展览，那其实是我开始拍女人世界，但是这个过程第一背后的 research 的系统性，第二在这个整个拍摄过程中就是我其实遭遇到的各种各样的故事，然后第三就是这过程中搜集到的文献和一些口述史，就是他们有的东西能够融入一个长篇，有的东西可以融入多个短篇，有的东西它必须以文字的形式和静态图像的形式在展览中被人看到，所以我觉得它需要有不同的方式来被展示出来。觉得这个项目是一回事啊。那你比如说我以前做的一个项目，就是那个在视线交错之处巴西的那个，我是写了一个短篇小说集，就是让它和在展览中我生产的这些个图像产生了一个互文关系，这二者之间的交织是非常紧密的，就它有点像是一个在一个舞台上的这种两个合唱的人，就是一唱一和，一唱一和，他们彼此呼应，相互纠缠，但是共同产出的是你能够体验到的这个故事。你比如说你在展厅里面，你体验到的是图像和沉浸式的这样的一部分的文字阅读，但是大家都知道你在展厅里是不可能沉浸的就是阅读的，所以其实你可以把这个小说集拿走回家，再去有另外一种体验这个故事叙事的方式。每一个项目就是我会有一些不同的去使用文字与图像的方式。那你比如说像这个开始拍海外华人这一系列，其实刚才一直讲的是 Kobe 和舞者们，其实就是我觉得几个短篇的故事，每一个故事它都非常的生动。你比如说因为在拍 Kobe 他们的过程中，我去了一个唐人街的这种老的开放 KTV 的这种活动，那其实在那儿我遇到了这对上海母女中的这个女儿，然后我觉得他们的故事我想单独拍一个短篇。那其实关于他们的故事，他们家的这个家庭相册和他们中间的一些个口述的部分，就在展览里面我们能看到一部分文献，但在未来就是说去做一本画册，去把这些故事以文字的方式让它能够被人阅读到，非常重要的。
哦，我今天聊得太丰富了，我觉得就是我都被奶奶们激励到了。
哎呀，
当然真的很感谢圆圆，我觉得你做的这种付出，这种背后的努力，就是我能想象，因为你在海外操作一个项目，操心的事儿特别的多，然后特别多琐碎的事情，我特别能理解，因为我自己也拍过那种，当然没法跟你比啊，就拍那种小视频，我都觉得就是每天都很操心，都头很大，所以真的是不容易。
我觉得我这个人就是在创作过程中，我会特别忘我。其实这种忘我的感觉可能也是我一直在追求的，就其实在这个过程中我是非常沉浸其中以至于忘我的，所以其实辛劳都不重要，就是在那个过程中我是特别的充盈的，哪怕其实当时为了节省经费，我住在一个就是15平米的小房间，我还要自己给自己当摄影，当 DIT, 当录音，你知道每天晚上就是我睡一个单人床，我记得我旁边的那个就是铺一地全部都是充电的东西，我真的没有觉得难受，你知道吗？在那个过程中。
好，那非常感谢大家收听，也非常谢谢圆圆的分享，特别多精彩的这种经历，希望大家有机会多去展览的现场，在那种沉浸式的空间里面多去看看圆圆的这些短片，多去看看圆圆的作品，比如说相爱的科比与史蒂芬、女人世界、大连幻景，哎呀，这些片子都太喜欢了，就美国亲戚、上海来的女士，因为我自己作为策展人几次邀约圆圆，我就是非常的关心这个影片在现场放映的一个效果，去看观众的反应，我几乎每次都是看到了那些观众很认真很专注的那个眼睛里都闪着光的在看圆圆那些记录，包括圆圆小时候那个成长的那个故事的那个片子，其实有的时候我看了是很感动的，我也会就是跟你分享嘛，有的时候你不在现场看到大家的那个反应，我就觉得圆圆的这些影像真的是非常的有感染力，背后代表的这些思考也是在现场引起很多人一直坐在那里去观看。
谢谢小兔，哎呀，觉得能够就是，我觉得今年因为疫情，其实很多展览现场也没有办法到，然后我觉得能够收到就是你发来的各种，就现场大家的反馈，我觉得这个真的特别重要，对，谢谢你。